弟兄姐妹们早，感谢主，我们在开始之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又一次带领你的儿女们在主日的早上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宝血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我们就像那可拉的后裔一样，是蒙恩的罪人，是你恩典的余种，今天得以来到你的教会来侍奉你。主啊，我们满心感谢，我们谦卑的来俯伏敬拜你。愿你带领我们余下的这段时间，我们来学习可拉后裔的诗，求主向我们的心里说话。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阿们。今天我们来学习诗篇卷三的下半部分，也就是从84篇到89篇。因为呢大部分都是可拉后裔的诗，所以呢我们也先来温习一下可拉是谁，他对我们有什么学习。民数记16章里面记载，在旷野的时候呢，可拉因为不服摩西亚伦他们带领百姓的领导地位，所以就联合了以色列当中250个长老，他们都是有名望的人，他们一起起来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那摩西呢，就叫他们第二天早上各自带着香炉来到会幕前，让神来判断，看看到底谁是圣洁的，谁擅自专权了。这故事记载在民数记16章里面。结果我们知道，神做的一件古今没有过的事情，就是使大地裂开了口。可拉的叛党和他们一切的家属人丁财物都被地吞了进去，可拉也在其内，他活活的坠落阴间。之后呢，这个大地又照旧在他们的头上关闭起来，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可拉一党的人就从会中灭亡了。可拉就是这样一个，他因为带头攻击属灵的权柄而被神当众审判，当场灭亡的一个立位的首领。是的，其实可拉他是，我们从家谱里面可以看到，他不是普通人，他有着立位族的血统，他是哥辖族的后裔，以斯哈的儿子。他和摩西亚伦其实是嫡亲的堂兄弟的关系，因为他们共有一个祖父，就是哥辖。所以越是尊贵的祭司长老，神的审判我们看到越是严厉可怕啊！这样可拉就是在旷野这段时间呢，他灭亡了。那么我们要问，诗篇中那么多可拉后裔的诗是哪里来的呢？感谢主，民数记26章11节里面记载，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这是何等给人安慰的一句话。神的确是公义审判的神，但是他也有那么丰盛的怜悯。如果他把可拉所有的后代都灭绝了，我们后来就不会有先知撒母耳，也不会有师班长希曼，也不会有圣殿的守门长沙龙。刚才提到这些人，他们都是可拉的后裔。我们看到撒母耳是可拉的后裔，但当中经过好多代撒母耳的孙子就是希曼。所以希曼他是大卫的三个师班长之一，也是说预言的先见。我们知道圣经说他是大有智慧的人。希曼就和他的族兄弟亚萨、格顺的后裔，还有以探，又叫耶杜顿，他是米拉利的后裔，这三个人他们是大卫的三个师班长。在他们在神面前供职的时候呢，希曼是站在最中间，亚萨站在他右边，以探站在他的左边。那么希曼今天我们也有一首诗要学的，他写了88篇，除了他以外，其余的11篇可拉的诗呢，他们都是在圣经中写是可拉后裔的诗。那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可拉的后裔他们没有名字的？他们没有说是某某某写的，他们是以可拉的后裔来自称。为什么一定要提这个那么不光彩的名字呢？ 我们中国人啊都很喜欢流芳百世。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遗臭万年的名字叫秦桧，是南宋的奸臣，大家提到他就咬牙切齿，因为他把爱国名将岳飞杀了。那我们想象，如果有一天秦桧的一个后代他成名作家了，出了一本书，他会不会在书上写着这是秦桧的后代写的？恐怕他这样一写，没人要看这本书，连出版商也不给他出版了。但是可拉后裔他们用了祖宗的名字写在诗篇的标题下面，可拉后裔的诗，这表明了可拉后裔他们里面是真正的谦卑和真心的悔改。他们不高举自己的名字，反而从祖宗那羞辱的名字当中，他们常常自己警戒，得到提醒。他们真心的悔改，愿意伏在神那么严厉的审判底下，世世代代来纪念在心里面。可拉的后裔也是一群恩典的余种，他们为什么这些诗篇只有他们能唱？我们知道这些诗写了以后是交给可拉的后裔唱的，他们在诗班里面有服侍，因为他为什么他们这些诗里面充满别人所没有的那种对神独有的爱慕、谦卑和深情，和他们祖先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因为他们得到神的恩典和赦免比谁都大，所以他们世世代代越是体会神赦罪的恩典之深，他们爱主之心也就更加的深切。其实弟兄姐妹，可拉的后裔就是今天我们自己的写照。从灵意上来说，我们都是可拉的后裔。自从始祖亚当犯了罪以后，我们是他的子子孙孙都受到重处，应该的结局是灭亡的。然而神愤怒的杖当他要落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是我们的主亲自挂在十字架上，担当了神公义的愤怒。今天我们不但得到永生，而且我们还可以到神家里来侍奉他，因为主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成功了救赎，我们不必再死。我们得到这么大的恩典和特权，我们难道不是可拉的后裔吗？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就像诗歌唱的，一切我所有的都是接受，无非是接受，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所以今天我们带着谦卑的感恩的心来读可拉后裔的诗，也回顾我们自己得救的故事，也颂赞神接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卷三有六篇诗，我们很快的把他们的主题和背景来过一遍，然后我们会选几篇来分享。要注意一下的是，不是每一篇诗的历史背景都是很确凿的，我们也是根据前人的经验啊，他们的归纳，把这些背景写在我们的讲义上面给大家作为参考。84篇是可拉后裔的诗啊，根据司布真来说，这是全诗篇中最甜美的一首诗歌。他呢可能是因为战争或者被掳时期，诗人不能回到圣殿中敬拜侍奉，而写了这首诗，表达他渴慕耶和华的愿意，羡慕万军之耶和华的庭院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也有认为这首诗是写在圣殿重建根基立定的时候。85篇也是可拉后裔写的诗，这首诗写的时候呢，百姓已经开始归回了，但仍然荒凉软弱，犯罪得罪神，所以诗歌里有啊，诗人切求神收回他的怒气，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86篇，这是卷三里唯一一首大卫的诗歌，收集在卷三，是大卫逃兵押沙龙的时候所写的，里面呢充满向神的帮助求怜悯。大卫王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知道他写的诗篇就是一篇祷告，从他的诗篇里面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祷告神。你们看大卫的这首86篇里面一共有13个求，他求告神，他一开始为自己的性命求，好像 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因为我是虔诚人。主啊，求你侧耳应允我。到后来呢，大卫就为自己的灵命来求，在十一节里面有，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啊，一开始到父母面前来求要这个礼物，要那个玩具，慢慢慢慢他和父母讲话多了，就知道要为他自己的行为啊，为他自己讨父母的喜欢而求。妈妈，你要我帮你洗碗吗？要我扫地吗？我想要听你的话。所以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能够像大卫这样啊，顺从圣灵的引导，按着神的意思求，多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最后也会像大卫一样发出信心的赞美啊。在十七节里面，我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谢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87篇也是可拉后裔的诗，这是一首谢安颂，我们年华姐妹很喜欢这首诗歌，还提了问题。这首诗歌呢，他歌唱了神在圣山上立了根基，亲自来建立他的圣城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啊，自古以来就是啊征战打仗的国家之间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么这首诗说到耶路撒冷是神的殿，它的背景可能是以斯拉记三章里面圣殿根基立定的时候，也可能是尼希米记12章里面耶路撒冷的城墙修筑完毕，他们有一个落成典礼这个时候。但是与这个背景不同的是，诗篇87篇里面还提到很多外邦人，说到外邦人都来到西安，而且个个身在西安，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过后会再提。88篇啊，这里有个图片，就是耶路撒冷城墙落成典礼啊，在尼希米记12章43节里面，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典礼呢很有意思，有两队人相迎而走，哪两队呢？尼希米带着一队人，以斯拉也带着一队人，都是祭司啊，吹号的、歌唱的、敲钹的，他们就把所有修筑过的城墙绕一圈，最后呢到圣殿会众。这时候呢，神使他们大大欢乐，就这个欢乐不是人制造气氛，是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小孩子都非常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传到远处。还有一张图片，就是以斯拉记第3章里面讲到圣殿根基立定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很多人哭，有的人是欢呼的声音，还有的人是哭嚎的声音，因为那些年纪大的长老看过第一圣殿，然后觉得第二圣殿好像规模不及第一圣殿辉煌，他们哀伤，他们很伤感，所以呢，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不管怎么样，这两事件都是归回以后的大事情，是百姓聚集欢庆的时候，所以呢，诗篇87篇极有可能是在这个情景下写。我们来到88篇，希曼的诗。88篇当时的背景是犹大国快要灭亡的时候啊，就是列王记下24、25章都有叙述。但是读这篇诗的时候呢，又好像是一篇个人的诗歌，好像诗人他自幼受苦，现在又得了一种非常重的传染病，而且病入膏肓了，要死了，亲朋好友呢又与他隔绝，所以诗人非常的苦，在死亡周围徘徊，可以说这是诗篇当中最最愁苦、最最悲哀的一首诗。最后一篇是89篇，颂主守约，是以探的诗。以探又叫耶杜顿，刚才讲过了，是利未的第三个儿子米拉利的后代。他写下了诗篇的最后一首诗，背景呢和88篇一样，也是在犹大国灭亡的时候。但是以探的诗里面有7次提到神的慈爱与信实，并且以探又重申大卫之约，就是在撒母耳记下7章8到16节里面，神藉着先知拿单向大卫所立的约。下面我们会 分享啊，84、87、88和89篇啊，我们稍微来多花点时间看一下。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诗篇87篇，因为经文是不在讲义里面啊，84篇。84篇是一首锡安诗，也是朝圣客呢在到耶路撒冷锡安去的路上所颂唱的。它也好像是描绘了今天我们信徒啊，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一生在走跟随主走的这条天路历程。这首诗里面呢，是从诗人一开始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一直到动身了，他走上锡安大道了，然后经过一个流泪谷，然后地上加力的来到神面前的祷告。这首诗非常美，我从小就背的，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诗篇84篇，我们一起来朗读一遍。诗篇第84篇，预备起。万军之耶和华，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切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
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
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雀子为自己找着报仇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列为泉源之地，并由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地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里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个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
阿们，感谢主。刚才读的时候我们看到吗？这首诗里面有三个希拉，这三个希拉很自然的将诗篇分为三段，而且每一段里都有一个福。我们知道诗篇第一篇里面开头就讲福，但是只有一个，而在诗篇84篇里有三个福，这三个福都是和亲近神有关的。人要蒙福呢，必须亲近神。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福，就是第四节里讲到的，住在神殿中的便为有福。这是一个安息的福，给人安息的福，在神的殿里面有安息。我们远离家的时候才会体会家的珍贵。现在诗人他远离圣殿，他在被掳之地不能去圣殿敬拜，所以他就非常的渴慕进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殿宇。他渴慕的难道仅仅是圣殿这个外在的建筑物吗？不是的，岂不是更渴慕这个圣殿的主人本身，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王。如果这首诗里面神的殿、神的殿宇都改为神自己，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诗人心中真正渴慕的对象。诗人呢，他渴慕的时候就禁不住向神欢呼了，他的心肠他的肉体就是从里到外整个人向神发出祷告的呼声。我们有没有这样向神祷告，倾心吐意向神呼求，还是维持一个外在的形式？真正的祷告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第三节里面也提到，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报仇之窝。世人巴不得住在殿中，所以连能够自由的进出圣殿的那个小鸟，他都非常的羡慕， 因为小鸟能够自由进出圣殿，晚上还能睡在那里，它却不能。我小时候背到这一句的时候就要笑，因为我觉得小鸟很可爱，圣经里面竟然也描写小鸟，神竟然看顾弱小的生命。我就想象麻雀是怎么搭窝的。这次我终于找到一张比较接近的图片，这个燕子它搭的是泥窝，确实是有可能在人的房子旁边啊，建筑旁边搭一个窝，然后就在那里安家落户了，喂养它孵出来的燕子小宝宝，太可爱了。虽然这些鸟类生命是那么弱小和卑微，但是耶和华神仍然眷顾他们。那些祭司没有说这里是圣洁的地方，这些鸟类全部端走大扫除了，没有，他们留下了这些弱小动物的生命。我们就想起马太福音说，两个麻雀是卖一分银子，但神不允许一个也不掉在地上，你们的生命岂不更比麻雀宝贵吗？所以我们的神是看顾弱小生命的神，我们在他那里可以找到安息，即便是在祭坛那里，祭坛是一个献祭流血神审判的地方，但是能够在那里找到安息。所以诗人感叹，那些能住在殿里服侍的人，包括小鸟，都是有福的，因为在那里有安息。这个福对于今天的我们就是，我们住在神的家里有福了，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有福了。你是不是珍惜这样的福气？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是住在南方的一个城市，一年只回两次家，一个星期呢只能打一次电话给我的妈妈，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的，电话费也很贵，只能十分钟，时间到了我就挂下了，十块钱。所以我常常很想家的，但是呢到星期天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我可以骑车去当地的一个家庭聚会，风雨无阻。虽然那里很多弟兄姐妹都是种地的，都是农村的弟兄姐妹，我叫不出名字，但是他们看到我都欢喜拍手，我们像家里人一样来欢迎我，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祷告。每个主日呢，我一天都是在教会度过，一直到差不多下午4:30他们聚会结束了，那么我就回骑车回学校。虽然一天下来好像聚会有点累啊，我们这里只有半天聚会，大家都急不可待的回家了， shopping 去了或者补课去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是很轻松的，很满足的，灵里面是得到更新的，我就有饱满的精神来面对新的一个星期大学里的学习和功课。当时那个教会就是我的家，放寒假暑假的时候，中国我们放两次假，我就回到上海，在校园团契和家庭聚会里面敬拜。开学了呢，我又回到农村的家庭教会中，我就读了这首诗，我就像是燕子一样，燕子是季节性的啊，天热了往南方飞，天冷了往南方飞的，天热了往北方飞的，根据那个南北半球的情形，我就随着那个学校开学啊或者放假飞来飞去，不管在哪里呢，在神的家中总能找到一个安息之所，主日崇拜。现在我们定居澳洲了，和大家一样。所以可能更像一只麻雀，因为麻雀是地方性的留鸟，它是留在一个地方的，不是按季节转动而飞来飞去，常年在本地不走动。所以我们在这里，教会也是我们的家，是你们的家，我们都是一群有福的人，感谢主。第二个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有福了。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是一个赐力量的福气。就是当我们把对神的思念和爱慕化为行动，我们愿意迈出步子去走主所吩咐我们的，这时候神就赐下力量。我有行动，他就赐力量。为什么？因为这条锡安大道是不好走的，听上去是大道，好像 highway， 这里 highway 开车很方便，但是其实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首先，锡安山海拔800米高，锡安大道是不断上行、不断攀升的一条路，我们要用力的。其次， 先大道要必须经过一个干旱难走又有危险的地方，叫做流泪谷。你不能抄近路的，你必须经过的。这个流泪谷就是说到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基督徒人生的天路历程中，真的有很多的艰难，会遇到危险，会流很多的眼泪。但是如果我们一路靠着主走的，我们拿出行动，主就赐力量，我们的眼泪也不会是白流的。神叫这个干旱的谷变成了泉源之地，不但我们的苦乐苦难经过流泪谷变为喜乐，还能去滋润别人的干渴，还能去安慰别人的痛苦。不但如此，还有从上面圣灵从上面浇灌下来的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使大家都得益处。走锡安大道的实在太有福了，这个福不单是给当时那些坚韧不拔的朝圣客，也是给今天我们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基督徒。第三个福是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就是最后一节。那么这一段里面讲到，依靠神的人，他是依靠神，把神当作日头，是盾牌，日头盾牌都是保护我们的，就是以神为他的保护。他没有到世界里面去寻求保护，而是看神比万物都宝贵，情愿在神的殿里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情愿在神的殿里开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享受那个最终之乐。可惜呢，诗人他自己是没有办法长久住在神殿中的，因为他在被掳之地，那怎么办呢？他说依靠神，你不论在哪里都可以依靠神，依靠神是可以随时随地的。虽然朝圣客朝圣完了要离开圣殿，就好像我们聚完会了就要散会啊，我们开特会每年很开心的，结束以后又要下山，好像有点伤感。但是我们依靠神，不需要一定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刻，我们可以在一个人的时候随时随地的来依靠主，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所以这第三个福是给那些当时无法住在神的殿院或者到圣所去敬拜的人，也是今天给那些凭着心灵和诚实以信心来敬拜神完全信靠他的人。好，我们这是84篇，接下来我们看一下87篇，这也是一首锡安颂，也是分为三个部分，讲到第一锡安的荣美，第二锡安与列国，第三锡安的喜乐。我们诗篇里一直讲到锡安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大卫的城，是神选择立为他宝座的地方，也是圣殿的所在。那么1到3节讲到锡安是这样的荣美，耶和华神独独爱锡安，胜过雅各一切的住处。4到6节里面有个拉哈伯，拉哈伯指的就是埃及。为什么说埃及、巴比伦、非利士、推罗并古时人这些外邦人会个个生在锡安呢？而且耶和华还拿着点名册亲自点名说这一个那一个生在其中，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敌人，对不对？他们世代要与以色列征战，一直到今天还在打仗的，怎么这个锡安他们是神认可他们生在锡安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去思想，莲花姐妹可能找到答案了。这里的锡安指的是将来荣耀的新城耶路撒冷，这里生不是指肉体的出生，乃是指属灵的新生，有一天万国万邦都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到重生，来归向神。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感谢主。保罗在以弗所书3章6节将这个奥秘解开了，他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门应许。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锡安诗啊，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也在实现中了。 那些国家的民，包括我们在座今天你和我，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重生得救，就跟犹太信徒同为后裔，同门应许。用很时髦的话说，我们现在拿到身份了。什么身份？不是澳洲身份，是天国子民的身份。是怎么拿到的？不是通过，也可以说是通过出生证拿到的。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出生，他们就是澳洲的公民。我们在主里面出生，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将来在新天新地里要一同来侍奉我们的大君王。所以四到六节讲的就是将来锡安要成为全球敬拜的中心，各族各民都要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在今天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但是有一天要实现的。我读一段圣经，大家来猜猜看是哪里的，因为这段圣经和八十七篇很像。列国要在神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是大家一听羔羊生命册就知道是启示录，这个生命册也是八十七篇那里耶和华点名册，这一个那一个圣盖西安。八十八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八十八篇好，因为诗人的光景比约伯还要惨。约伯不管怎么样，他一开始受过享过福，最后结局神也是给他双倍的赐福，但是诗人在这里他自幼就受苦，现在又是这样的一个在死亡边缘的情形，在黑暗的地方，在极深的坑里，他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等死，又死不了，于是承受惊恐，等待着被神的烈怒解除。而且整首诗篇可以说连一点希望一丝光线都看不到，神没有回答，这首诗好像是一片没有答应的诗。在全诗中诗人唯一的盼望就是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他还是没有停止祷告，诗人有三次呼求，第一次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第二次耶和华啊，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第九节。然后第三次在十三节，耶和华啊，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虽然诗人祷告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但他还是用信心在那里坚持。他唯一知道的就是他的祷告的对象是神，神是存在的，神也在听他的祷告，这是他受苦中唯一的安慰。但是他的苦难并没有减少，他的祷告也告诉我们，死人是不能赞美神的啊！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所以弟兄姐姐，我们趁着还活着的时候，神还给我们气息，我们要称颂神的慈爱和信实。不管什么临到我们，我们要坚信他的应许，我们向他祷告，相信神主宰着一切。可能今天我们所受的苦没有像诗人所受的那么深，但是诗篇里给我们一个榜样，就让我们知道神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带领诗人，神也会带领我们。我们有没有在自己的苦难中来呼求神，或者帮助弟兄姐妹在他们的苦难中为他们祷告，与他们一同呼求神？如果今天我们只是顾着自己想自己的办法，走诗人解决的办法，或者一个人呢扛着重担不好意思来找弟兄姐妹，那么可能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加重你精神上的压力，会引发更多的疾病。我们要带着信心和需要来到教会，寻求与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向神来诉说，这样我们里面的负担重担一定会及时的得到释放和缓解的。虽然可能祷告一次性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我们会看到每一步神都会带领， 他带领你一步，你走一步，这条路是一步一步的走。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来聚会，她一走进教会，我看到她的脸色非常的不好，正好看到我，她说我要跟你讲话，所以我们就走到一个小房间里面，结果她就大哭起来，她里面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原来呢，她在来教会的路上跟家里人大吵一顿，所以她的心情也不好，她也觉得很亏欠，她又不想来掰饼，觉得这种情绪怎么来掰饼，但是她又想不通，觉得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委屈，所以她就哭，她气都喘不过来，好像整个人都在发抖。感谢神，她不想走进教会，神还是带她走进来了，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一个祷告的殿。所以我们就一起，我听她讲，为她祷告，我们也一同祷告。我很理解她的心情，因为我也像她一样软弱过，我知道这个时候软弱的人最需要的就是灵里面的扶持，因为我们软弱的时候灵欲相争，我们分不清敌我的，我们一面在为自己说话，一面其实是肉体在受到仇敌的引诱，把圣灵的生命，新的生命在往下压，我们不明白。所以只有通过祷告我们才能明白，我们的心意才会回转。所以我们祷告以后，慢慢慢慢的我们一起祷告认罪，其实是主他自己在带领我们，两个软弱的姐妹在那里祷告，圣灵自己接着我们的祷告来亲自的安慰和提醒。后来这位姐妹就恢复了平静，感谢主，她擦干了眼泪参加掰饼纪念主，后来回到家里也没有再起风浪，慢慢的就平安了。所以我们要重视祷告的这个工作，因为祷告是神赐给他儿女的特权，也是我们教会和外面世界上那些关怀组织所最大的区别。我们也关怀人，但是我们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求我们天上爸爸的帮助，因为有时我们自己也帮助不了别人，我们就一同来祷告求神帮助。主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祷告是我们能给弟兄姐妹最及时最最直接的帮助，让我们都看重祷告，学习祷告，使我们的教会也成为神祷告的殿。89篇，这篇诗也可以分为三段，诗人高歌耶和华神的慈爱和诚实，一共有7次、我们知道前面88篇里面西曼有提到一次，而且是反问句，好像说子人怎么能来称颂你的慈爱和信实呢，但是这里以探他提到7次，其实一个完全数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来看在第19和37节里，就是第二部分，诗人重申了大卫之约。大卫之约简单的来说概括一下，就是神应许大卫说，大卫家要永远作王，世世代代永远作王，就算大卫的后裔呢犯罪了，受神责打，神的慈爱仍然不会离开。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这里说到诗篇里89篇也说到，大卫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如日之恒。而且神曾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我绝不向大卫说谎，这就是指神的信实。那么很好，然而在第3段里面，诗人就向神道出了现状，好像诗人很聪明，先是感谢神的信实和慈爱，然后又说，神啊，你答应过这样这样这样，现在我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就是巴比伦攻破犹大，大卫的后代约雅金王被掳去巴比伦了，王的冠冕被践踏，王的宝座被推翻。那么神啊，你所应许的大卫之约呢？你的慈爱在哪里呢？这都是诗人问神的话。全能者，你丢弃了你的受膏者吗？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曼是这样说的，他说， 死人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这里以探就紧紧地抓住神的慈爱和信实。慈爱是神的本性，信实是永远不变爱的表现。我可以建议大家弟兄姐妹看到慈爱和诚实，在八十九篇的地方可以把它圈出来。慈爱和信实都是指神对盟约的忠信，神说过的话他必定兑现的，你信不信？所以世人就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大卫之约和神的本性、慈爱和诚实，为犹大国王的不幸，为犹大国求告神。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世人，我们一样抓住神的应许，或者说神有话给你，有感动给你，或者说还有就是神的本性，就是他的慈爱和信实，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保罗在临后一章二十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真的要抓住神的应许，来称颂神的本性来祷告，不要草草了事、敷衍了事，自己做好一件事情然后到神面前盖个章，好像是神做的，不是这样。大家可能还记得三年前 David 在公司的遭遇，他在讲台上也做过见证，当时神怎么带领他，奇妙的不可能到可能，就是回到公司看着神为他做接下来的事情。那么后来呢，后来公司过了大概一年多，公司还是裁员了，同事一个一个的接着走了，连遣散信也收到了，这下真的要走了。我们好像当时我们好像有点失望，那段时间信心摇摆，开始摇摆。有一天晚上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们星期晚上到 Eastwood 野林家聚会回来的路上，在开车回来的路上，突然间告诉我David 说他心里有感动，他问我一句话是圣经的哪一段，我一下子讲不出来。他说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他说神第一次为我成就，他奇妙的回去了要谋害他的人计谋失败了，他说这一次神也要成就。后来我回去查了，是使徒行传里面的。那就着这句话，我们好像得到一点力量，得到一点安慰，就继续祷告。但是不久工作结束了回到家里了，先 David 离开了他做了十年的公司，而且呢对找工作好像他缺乏信心，就开始呢找做装修方面的体力活。然后有时候我就老清早送他去上班，然后下班去接他，工地上接他回来，看到他灰头土脸的样子真的觉得神啊，那么现在怎么样呢？你说的话是继续会成就吗？我们现在没有工作这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就像诗人问，要等到几时那我们还是祷告，但是信心不是很强。后来大家知道在这半年中，我们常常带着疑问，是不是我们听错了，还是我们小心，我们是不是愚拙。后来感谢主神奇妙的带领前，过了大概半年八个月的时间，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他见证也做过了我就不讲。我讲这个例子的主要是说，我们要靠着神的应许，靠着神的慈爱和本性来祷告。诗人是这样，以探在国家灭亡的时候他这样祷告，我们在我们个人经历的事情的时候也要这样祷告，因为我们既然相信神，我们和神是认真的，我们是来真的，我们不是去靠着自己的想法走在心，我们乃是首先来依靠神，在祷告中来求告神。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是阿们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最后以探的诗就结束在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吧，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现在有三道思考题，请各位来讲一下。
好，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准备了三道思考题我先读一下。第一题，你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有没有经过84篇中的流泪谷，并且经历从神那里得到力量？ 希望我们每希望拿到这一期的小组能够很具体的、很真实来交通一些自己的经历。第二集，诗人在第88篇里极其凄凉孤单，他临死的祷告也似乎没有回应。回应他会不会就这样灭亡？诗人的苦境和祷告对你有什么启发，或值得你学习的地方？第三题，诗人在第89篇里描述国家的遭遇，看上去与神早先的应许不符合，是不是神的应许落空了？面对这个矛盾的局面，他是怎样来继续求告神的？对你有什么帮助？根据新约的启示，大卫之约有否落空？成否应验？我们这里可以参考罗马书一章和启示录22章里边，好吗？我想这样分，第一题我们中间的三组，中间有三个桌子啊，三组，第一题是很实际的。那么第二题呢，就是靠门的这边，好吗？两组。第三题是靠墙的这边，两组，好吗？我们现在时间是50分，差不多我们到10分，我们请有感动的每一组最后派一个代表弟兄或者姊妹上来交通一下。